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12章，今天我们读12节到17节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反过来说，望是所信之事的实现。信和望是离不开的。这一章虽然是阐述信的篇章，却也带出了圣徒们共同的盼望，就是在天上更美家乡里的那一座城。这座城是神设计并且正在建造的，这座城就是启示录21章的新耶路撒冷。在这一章之前，就是启示录20章，是讲到千年国最详细的经文，一直要到千年国结束之后，到了21章，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才会建造完成，从天而降。接着就带来了新天新地的永远。盼望圣徒们能够分清楚几个不同的时代。我们今天是在教会时代，而耶稣基督是在天上的真帐幕做大祭司，并且为我们代求。到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就会带来国度时代。在那1000年当中，天上的帐幕就要被建造成为新耶路撒冷城，基督为房角石，新旧约得救的圣徒都是变化过的活石，被神建造在一起成为灵宫。这是在千年国初期就有的建造。在那之后，那些蒙召却没有被选上的圣徒，也就是蒙恩得救却没有得胜的圣徒，在这1000年的时间里也都要被成全，并且被加入新耶路撒冷城的建造中。到了千年国结束之后，这个建造好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就要从天而降，而带来新天新地的永远。我们蒙召圣徒共同的盼望，就是那座建造好的圣城新耶路撒冷。12章讲到盼望的时候，就开始于有这么多信心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，帮我们加油鼓励打气，要我们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。在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量身定做的赛道中，都要经过许多的患难，有一些患难是出于神的试验，或许有更多的患难是出于神的管教。作者就劝我们受管教也要存心忍耐，因为凡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正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，神才会管教。我们都要顺服神的管教，就能有份于神的圣洁，在我们身上长出义的果子。接下来从12节到29节，就带出作者在希伯来书中第5段的勉励与警告。因为患难生忍耐，忍耐也必须成功，才能生出盼望。在患难中的圣徒格外需要勉励，12节到14节就是勉励的话。同时在患难中的圣徒也需要被警告，15节到17节就带出四面的警告。我们来读12节，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。在患难中忍耐久了，手会下垂，不再有能力为神做工，脚也会发酸，不再有力气奔跑天路。但是作者鼓励圣徒们要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试验的患难是要炼尽我们的信心，管教的患难是因为神爱他的儿子，要在我们身上结出义的果子。所以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再挺起来。别忘了天路是一个赛程，跑过长途竞赛的人都知道，到最后能够支撑着继续往前的就是意志。当我们在心思中明白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目的，我们的情感也喜悦愿意与神配合，我们就要在坚刚的意志中挺起来，做该做的事，走该走的路。接下来我们来读13节， 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致歪脚，反得痊愈。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在我们前面的道路如果是弯弯曲曲、高高低低的，我们的脚很容易扭伤，因此要把道路修直了，也就是说要拣选正直的道路走。在前面我们说过，我们该跑的赛道就是耶稣基督，因为他就是道路。在我们人生遇到的每一个转折处，我们都要思考耶稣基督会怎么选，之后就选择与基督同行，这样我们前面的道路自然都是正直的。一方面，前面的信心伟人是我们的榜样，跟随他们的榜样，我们就能够选择基督作为我们正直的道路。而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要成为后面跟随者的榜样。我们如果一直走在正直的道路上，在我们之后的追随者，他们当中若有瘸腿的，也会受我们的鼓励，走上正直的道路，他就不会歪脚。歪脚这个字有两面的意思，第一面就是脱臼，也就是和合版说的歪脚。瘸子是形容信心软弱，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已经像个瘸子，他只能够一步一拐地往前走，已经十分辛苦了。我们如果不选正直的道路，他们也跟着我们走上不平坦的路，就会让他的脚歪了，脱臼了，这岂不是让他不能行走了？另外一面的意思就是岔路，瘸腿的人行路已经不便，如果跟随我们走上了岔路，岂不是耽误了他？他若跟随我们走上正道，神也必要医治他，让他痊愈，可以完全顺服神的带领。接着我们来读14节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必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除了要挺起来走正直的道路之外，还要追求与众人和睦。追求这个字就像猎人追随他的猎物，快速的用尽全力的要获取猎物。把这么急迫的字用在与众人和睦上，实在有些特别。这说出与众人和睦不是我们天然人性情里面有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想扩张自己的利益范围，因此在一个团体中，人与人之间的摩擦是免不了的。而教会是神的家，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要积极地追求与人和睦，这是天国子民应该遵守的天国宪法。在登山宝训中，马太福音5章第9节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我们是神的儿子，我们要使人和睦，在教会中做和事佬是每个人的责任。如果知道了圣徒之间有过不去的事，其中或许包括夫妻之间的争吵，总是要用合宜的方法来维持众人之间的和睦。除了维持人与人之间横向关系的和谐之外，每个人都还要追求圣洁，这是纵向与神之间的关系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因此每个人都要经常对付自己的不洁，要养成一个习惯，每天都定时的借着认罪祷告除掉身上的不洁，这样才能维持与主之间亲密的交通。一个经常见主的人自然会远离罪恶，纵使误犯了罪，也很容易发现而带下及时的认罪悔改，恢复与主之间亲密的关系。与人和睦，向神圣洁，是每个圣徒都要专心追求的。接下来从15节到17节就是作者的警告。在这段经文中，作者特别提出四方面的警告。我们来读15节，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又要谨慎，就是要小心查看，经常反省。第一面的警告就是恐怕自己失去了神的恩。 也就是我们从恩典的地位上坠落了，或者失去了经历恩典的机会。每一个人的得救都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，因为基督的救赎给了我们这个恩典的地位，我们千万不能从这个地位坠落下去，也就是我们要一直站在恩典的领域中，这是不失去神恩的第一步。接下来就是在凡事上要经历神的恩典，不论什么患难临到，都是我们经历神恩典的机会。因此不要让肉体出头，比如说夫妻之间闹矛盾了，会经历神恩典的人都是首先主动向对方道歉赔罪的人，最差的就是双方都不会取用神的恩典，而持续留在敌对的光景中，这就会给撒旦留地步。撒旦一旦进来了，就会破坏夫妻之间的恩情。第二面的警告就是恐怕有毒根生出来后，搅乱你们，叫众人沾染污秽。毒根就是苦毒在心里久了，生了根了。如果不及时处理，就会产生苦毒，苦毒久了就会生出根来。一旦有了毒根，不但自己受搅扰，还会影响与他接触的人，结果就叫众人都沾染了污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正视自己的负面情绪，借着认罪与饶恕去处理自己得罪人或者被别人得罪的事情，不要让心中不平衡的情绪发展成仇恨、猜忌等等。这些苦毒在心中久了就会长出根来。毒根对教会而言，尝试似是而非的教导，或者是偏离圣经的异端，或者是没有处理的罪恶，就像哥林多前书五章六节所说的，会像面笑一样使全团都发起来。接着我们来读十六节，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，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。第三面的警告就是恐怕有淫乱的。身体上的淫乱是指在婚姻生活之外的性行为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到二十节说得很清楚，你们要逃避淫行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圣徒们都要保守自己的身子，尊重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属灵的淫乱就是在基督之外还有其他的贪恋，这就带出来第四面的警告，恐怕有人贪恋世俗的。我们是基督用他生命的代价所买赎回来的，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，乃是属基督的。基督要我们与世俗分别出来，如果贪恋世俗，就会落入和以扫一样的结局。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。这一个事件记载在创世纪25章29到34节。以扫虽然是长子，却没有看中长子的名分，出去打猎之后回来又饿又累，就为了一碗红豆汤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他的弟弟雅各。就是因为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，就衍生出他无法承受的后果。我们来读十七节，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，竟被弃绝，虽然嚎哭切求，却得不着门路，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。这是你们知道的。父所住的福是指长子名分的祝福。后来以撒年迈，眼睛昏花，又想在死前给以扫祝福。这个事件记载在创世纪二十七章，在那里的记载中是利百加为了雅各做了各样的谋划，替雅各骗取了长子名分的祝福。 但是希伯来书作者在圣灵的感动下告诉我们，整个事件的关键原因是因为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，为了一碗红豆汤就贱卖了长子的名分，这才使他失去长子名分的祝福。什么是长子名分的祝福呢？我们来看以撒给雅各的祝福，在创世纪27章28节29节，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并许多五谷新酒，愿多民侍奉你，多国跪拜你，愿你做你弟兄的主，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，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，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。这祝福实在美好，有从天上来的祝福，也有在地上的做主掌权。以扫失去了长子名分的祝福之后，再三的嚎哭恳求他的父亲，却也没有办法回转，雅各就得着神的祝福，并且从他生出以色列的12个支派，成为神在旧约的选民。圣经中生下来为长子，却失去长子的名分，可以称为长子名分的移转。这样的事情在创世纪就发生了4次。第一次就是我们刚刚看过的，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。第二次是在创世纪38章27节到30节，犹大从媳妇他玛生了一对双胞胎，有一个先伸出手来，收生婆就拴了一条红线在他手上，说这是头生的，结果后来先出来的竟然是法勒斯，手上拴着红线的谢拉反而成为弟弟。这么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个事件，结果就是法勒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线上，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个动作，却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。第三次是在创世纪48章8节到22节，雅各临终前要收约瑟的两个儿子，好承受双倍的地土，也就是约瑟要取代流便成为雅各的长子，这是第三次长子名分的移转。第四次和第三次是在同一个事件中，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拉西是长子，以法莲是次子，雅各祝福的时候却剪搭双手，把右手搭在以法莲头上，对约瑟而言，以法莲成为长子。前面四次都是在以色列这个家族中长子名分的移转，在神永远的计划中也有一次更重要长子名分的移转。从时间的次序而言，神旧约的选民以色列是神的长子。在出埃及记4章22节23节，耶和华这么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，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。神也承认以色列是他的长子，并且是要分别出来侍奉神的。到了新约，神的儿子来到地上，以色列人却不认他，因此耶稣在地上禁止的过程中讲了两个有关于大儿子小儿子的比喻。第一个是在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，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浪子的比喻。在这比喻中，长子是以色列人，小儿子是外邦的圣徒，这个顺序还是遵照神在旧约的认定，以色列是神的长子。然而在耶稣地上禁止的最后一周，他上了耶路撒冷准备上十字架，他对犹太人又讲了一个大儿子和小儿子的比喻，在马太福音21章28节到32节。在这个比喻中，大儿子遵行了父的命令，而小儿子口里说去却没有行动，耶稣就把新约的圣徒包括相信的税吏和娼妓比作大儿子，而犹太人却成为小儿子。这是新旧约圣徒中长子名分的移转，这是第五次，对我们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次，因为新约的圣徒要先进神的国。为什么讲这么多长子名分的移转呢？因为在明天的经文中有一段非常难解并且涉及长子名分的经文，今天就预先做铺垫。 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怜悯我们在属天的道路上，你要我们存心忍耐，让我们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再挺起来，能够继续走在真道上，并且追求向众人的和睦以及向神的圣洁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不从恩典的地位坠落，不失去经历恩典的机会，不让心中的苦毒在里面生根，不沾染淫乱，不贪恋世俗。主啊，我们承认在这样的教训上我们经常没有办法遵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经常用你的恩典托住我们，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，经常愿意省察自己，学会认罪悔改的功课，也学会饶恕别人的功课，免得负面的情绪在我们身上长出毒根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都能越来越圣洁，越来越讨你喜悦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